主后2010年6月19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东宏牧师，讲道题目基督徒的标志。
你的教会
圣洁与公义，你的教会永世不变，你的教会是我避难所，新的意志基督彰显，生命，
主啊，你的教会如磐石不动，
你的教会如磐石不动，
求你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像你，更加的像你，
生命就像你。
是的，主啊，求你使圣洁跟公义永远存在你的教会，让这一所已经存在有100多年历史的太平镜教会永远忠实不变，让这一所太平镇教会可以成为人们的避难所，让所有的人都可以因着基督的彰显心里来得着医治。求你让你的教会可以照亮这个世界，求你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越来越像你，越来越像你，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的样式来生活。你的教会圣洁与公义，
你的教会圣洁与公义，你的教会总是不变，
主啊，你的教会是我们的避难所，
你的教会是我避难所，新的意志基督彰显，你的教会世界，你的教会坚固生命，你的教会如磐石不动地，我们生命就像你。
愿主悦纳我们今天晚上的敬拜，请坐。
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晚安平安啊！很高兴再次回到教会来，让我们一起来敬拜啊！上个礼拜我们谈到这个教会的标志，那这个礼拜我们来思考一下，就是在保罗的书信当中，他从监狱里面来写信给以弗所，然后他重新再次来立定以弗所教会他们的信仰。从这里我们可以从上一次上个礼拜我们谈到他的祷告，那这个礼拜我们可以看到他在第二章当中，他在讲出一个人生命跟救赎从哪里来。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对，来，你们死在罪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在他们当中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罪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 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施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好，如果你想到基督徒这三个字，或者是这个，我们可以放那个第一个投影片。如果你看到基督徒这三个字，不知道你心中有什么样的感想，或者是如果有人称你叫你基督徒，哎，你是基督徒，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如何哈？会有压力吗？多多少少哈，别人知道我是基督徒，好像这个我做事就好像比较不能夸张一点哈，好像我们常常被这三个字绑住了哈，就好像我们不能怎么样。好像我们行为要再端正一点，不然人家就说你们基督徒这样好像有压力哈，会不会不好意思？如果有人知道你是基督徒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告诉别人，别人知道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你会不会不好意思？还是你会跟人家分享我是一个基督徒，很大方的跟人家分享我是基督徒？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很喜乐的跟人家分享我是一个基督徒。好，下一个投影片。好，你是很喜乐的还是很有压力的？因为今天如果你要跟随耶稣基督这三个字，一定跟你脱离不了关系，他一定会随时的跟着你。或许今天没有人看到，没有人知道你是基督徒，但是你会怎么做？你是喜乐的还是有压力的？如果是喜乐，你为什么喜乐？如果是你是一个基督徒，你为什么喜乐？你的喜乐的缘由是什么？或许每个人的答案不一样，但是你要想，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没有喜乐，那你在这个跟随这个耶稣基督这个信仰里面，你成为一个常常来教会的人，那你的生命到底要做什么？或许你会像隔壁那个就躲在墙角，我好有压力，每次出去就很怕别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以前也有这种压力哈，就很怕哈。这上次我跟大家分享过哈，我读高中的时候，吃饭的时候都怎么样？吃饭都要把那个便当压住哈。有一次不小心这个筷子没有压住，筷子就被拿走了哈。因为大家都会开基督徒的玩笑哈，那个学生都很喜欢开基督徒的玩笑。但是自从我真正认识耶稣基督以后，我就不害怕跟人家分享我是一个基督徒。以前到面摊去吃饭的时候都很害怕，祷告的时候别人有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现在我都很喜欢这个我都会祷告，我都不怕，我已经开始不怕这个事情。因为我当一个基督徒是喜乐的，因为我已经从耶稣基督得到救恩，我从耶稣基督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我不用害怕别人怎么看我，因为我的生命是跟耶稣基督的关系，那个是最宝贵的。别人怎么看我，那已经不再重要。但是基督徒的生命还是有原则，不是说因为今天我有耶稣基督之后我就什么没有原则，反正我什么都可以做，因为我忏悔之后上帝就会原谅我。这个是我的学生最喜欢跟我说的。哦，老师，真的耶稣都会原谅我，如果做错事情也可以吗？他的意思动机是我可以这个就是去做坏事，然后耶稣基督就会原谅我，就是故意的。我想上帝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或者是跟随他的门徒的生命， 不是这样看，是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要去怎么样去认识神。所以我要开始学会，我后来开始学会跟人家分享，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不怕别人知道我是一个牧师，我要跟人家分享的是耶稣基督，我很乐意跟人家分享我是一个基督徒。因为当别人知道我是基督徒的时候，我开始有一种生命，就是我可以跟他分享耶稣基督，可以跟他讲，诶，那你认识耶稣吗？这样的方式开始跟人家分享。所以当一个基督徒不用害怕，你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女，你是上帝宝贝的儿女，这个身份是没有人有的，是当你愿意在跟随他的时候，这个名字才会跟随。所以跟你的旁边的人说，我是基督徒，我是上帝的儿女。肯定一点，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因为这是一个上帝所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记号跟标志，我就是神的儿女，我就是神的儿女，这个没有人可以拿得走，因为我是属于神的儿女。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哇，转而耶稣对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到底这个生基督徒的生命到底应该在哪一种情况之下是最好？是不是我什么都可以做，我什么都不能做？有压力的基督徒他说，好像我必须每一件事情都节制，好像我多花一点钱就有一点罪恶感。那不，这个觉得我不是基督徒的人，反正啊无所谓哈，不是这样的。长老教会的创始者加尔文他这么说哈，他说要善用今生，因为基督徒在世上过生活要有三种原则。第一种原则就是，如果我们必须生活，我们自己就要学会维持生活，就表示你要工作，你要努力。第二个他说，我们非但要注意生活所必须的，对增进生活的愉快的事情也不能忽视。就是说让我们的身心灵能够愉快的事情也不能忽视。所以有一天有一个，我去打球，有一个人，一个青年就问我说，啊，牧师你还有时间打球，你还不读圣经？我说啊，我说牧师也是人，我需要活着，还好教我有这一条。他说，我们非但要注意生活所必须的事情，对于增进生活愉快的事情也不能忽视，就表示说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要学会去放松我们自己。那个放松不是说，哦，我什么事情都不做，反正这个啊，这个事情都与我无关，不是这样，是学会去怎么样去让你的身心灵得到一种调适。第三，他说，但不论是生活必须或娱乐的事情，都要有节制。虽然今生是暂时的啊，但是我们要出于内心里面的清洁。这个是加尔文在对我们说的啊，这个基督徒的生活的原则。我们要必须，如果我们要生活，我们要学会去维持。它不是只有这个，只有叫别人这个攻击我，是我要学习怎么去维持我的生活。要注意生活所必须的事情，对于增进生活愉快的事情也不能忽视哈。有人这个觉得当一个基督徒好痛苦哦，就是一定要读经，读经一直读经一直读经，读到最后没有自己的生命哈。对于啊，这个生活当中也要必须有娱乐的事情，做事也必须要有节制，必须要有清洁的心，你的动机要是对的。好，所以我们今天在看保罗写给啊这个以弗所书的这一段话里面，他很清楚的在说到，他说到人会受到外在物质世界的影响，然后来左右我们人生的方向。就像中文有句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们有时候说，有些时候会放纵我们的身体，会放纵我们的私欲。保罗说那叫做成了可怒之子，我们变成这样的人。所以我们跟随一个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跟随耶稣基督成为上帝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是在永恒国度的一份子。 所以你不用怕被笑，因为你是属于神的儿女，这个身份是你享有的，这是一条耶稣基督所赏赐给我们的一条道路，是一条永恒的道路，也是一条祝福的道路，那是神所给我们的。但是耶稣也曾对他的门徒说一句话，他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天国。上次跟大家分享这个犁田，你如果一个农夫在犁田的时候，你如果不专心怎么样，那个会犁歪的。他就是叫我们是学会专注在神的面前，他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天国的意思是让我们专注在神的国度里面，让我们的生命是专注与神同行这条路上。所以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很清楚的来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可能受到外在物质的影响，所以偏离了这一条道路，我们有可能因为外在世界的价值偏离了我们跟神国之间的关系。有些人会怨恨自己的生活不愉快，他认为我这么努力没有得到我应该有的报酬。如果人用他的能力得到报酬，那种生命其实就只不过是一个外在世界的生命。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只赚取这样的价值，那不会成为是一种永恒的生命，我们也不能去赚取那个永恒的生命，用我们的能力跟价值。所以保罗说我们在神的爱里面，因为神的爱透过耶稣基督，通过他的拯救，就像在我们今天经文第八节所说所提到的，说我们得救是在乎上帝的恩典，也因为信，并不是什么，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我们今天所赚取的只不过是我们从我们的能力所得着，但是今天要得救这件事情是上帝的爱通过耶稣基督赐下来，让我们单单的信就能得到这样的恩典。所以保罗在这里很清楚的告诉当时候的以弗所的教会，当他们遇见了困境的时候，当他们生命当他们信仰当中遇见困境的时候，他们有一点点灰心。保罗写这封信在建立他们，让他们知道我们单单是属于神的儿女，是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得救。所以我们也要去学会在看今天今世的生命的当中，我不知道你看它是永远还是只是一个暂时。我在学校教生命教育，我都常常画一条线，这个线的起头是上帝的起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这条线的尾端画一个箭头，表示时间往一直在走。但是我们的生命只不过在上帝的这一条历史的线上，时间的这个时间的历史上的一点点而已。我们都画两条。我在问学生，这两条到底是多久？有些人活50年，有些人活100年、100岁，但是我也说，有些时候这两条线不到5分钟的时间，一个刚出生的小孩，因为他的身体他的状况不好，活5分钟就结束了。每个人的生命不太一样，所以你在这个上的时间点里面，你到底做什么样的努力？所以你的生命是一个过渡，还是一个永恒？我想我们的生命都是一个过渡。那这个过渡的时间当中，那我们在寻找什么样的生命让你得到永恒？圣经都很清楚在告诉我们，我们要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跟随耶稣基督，你的生命就要不一样。 你的眼光就要不一样，你的价值就要不一样。所以成为一个基督徒，你要跟在这个世上的人的生命是不一样的。加尔文他提出生活里面三个原则，我也觉得很好。他说不可放纵，杜绝一切的奢华，要随时警惕自己，不可使有益之物反而成为障碍。他在讲有益，可能是在指他的我们的信仰。第二个，他说一个状况不佳的人应该安贫，以免为了奢华所苦。我们在寻求更好，然后更好，或许有些时候我们就因此就会在这样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被这个物质的社会所苦。第三个，加尔文他说自己所行的一切都要向上帝交代。我想这个是他提出的这种生活基督徒的三个原则。但是我觉得当我们成为基督徒，要在这个世上真的要比一般人不一样，让人真的是看出，或者是我们的生命要活出不一样的生命，真的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标志。第一个，我认为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信仰跟生命当中要具有上帝国的眼光。你有没有这样的看见，成为一个上帝国的眼光？马太福音里面耶稣说，天国就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去变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块地。他又说，天国好像买卖的人寻找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个珠子。耶稣讲了这个两个比喻以后，他这就说这就是天国。他让我们去看见什么是天国的价值。从这故事里面，我提醒有关天国的三个原则。耶稣说，第一个原则是天国是隐藏的，好像你看不到。第二个，他说很少人知道这个隐藏的价值。第三个，当你知道这个天国的价值的人，他会不计一切的投入一切去买这一块这个珠子或这个土地，就表示说你的生命当中的价值要往哪里去。耶稣用这样的比喻在告诉今天的世人，天国就像这样的宝贝，你愿不愿意投入你生命的一切去换得这个永远的价值？那是一个永恒的价值。那个天国在耶稣说那是一个永恒的价值。所以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具有上帝的眼光，就要辨别真实的价值眼光，来判断这个世界国跟上帝国的不一样。你是不是有这样的眼光去面对你的生活？你是有这样的眼光来面对你自己在选择的道路上面能够走这一条道路？所以我们需要有这种辨别宝贝能力的眼光。若是不懂这种价值，就会错失良机。如果我们能用金钱所换得的损失就不算什么，如果我们损失了有关人生的价值，那就很可惜，那就比较可惜。这个礼拜我的学生有几个来找我，那因为这个下礼拜就要期末考，有些学生报告都没交，那我就告诉他们，我这个礼拜就结束我所有的报告，我已经不再收了。礼拜五下午他们就偷偷跑到办公室来，就来央求我，老师礼拜一可不可以再交啊，他知道我会当掉他，他就很紧张，他知道那个他学习的价值就是要 pass， 他找到这一条路走进来。那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眼光在哪里？你想寻找什么样的价值成为你生命的价值？第二个，我说他要成为一个有福音使命的基督徒。耶稣说过，耶稣曾差派70个人出去传福音， 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就当求这个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后来他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为你的名啊，连鬼都服了我们，连鬼都服了我们。那七十个人非常的高兴，他说，你差派我们出去，连鬼都服了我们。因为这些人曾经看过耶稣来这个赶鬼，现在连他们自己都可以，他们非常的高兴。但是耶稣就对他们说，他说，我曾经看过撒旦从天上降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把我的权柄赐给你们，你们可以去践踏蛇跟蝎子，可以胜过一切的仇敌的能力，没有人可以再害你们。然而他对他们说一件事情，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你们就欢喜。他说要因为你们的名记在天上来欢喜。我们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的学生，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要使命去传福音以外，所做的事情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那种使命，我相信那才是神所喜悦的。在人的一生当中，我们都要很重视我们的生命跟被神的呼召，因为上帝在每一个环境当中来呼召每一个人，给不同的这种职务。我把这种不同的，上帝把我们安排在不同的人生跟职务当中，称为叫做呼召。每个基督徒的重心是应该回应上帝的呼召，所以不管你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你应该从信仰的角度来看，要对上帝负责。所以我常常会跟我所这个教导的人说，呼召这两个字不是只有牧师，是每一个人都要被呼召。马丁路德说，那就是天职。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是被呼召的，呼召在你的工作岗位上面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不是只有牧师被呼召，是每一个人都要被呼召成为福音的使者。我在牧会的时候常常会遇见这样的事情，但是或许我应该再努力一点，常常会有就会把他的朋友带到教会里面来，对不起，然后就会跟牧师说，哎，牧师，这我朋友哈，啊，牧师，我就交给你了。应该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学会去分享，因为你是在上帝国里面被呼召的一个，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学会去分享那样的生命。建立这一间教会的马雅各医生，其实我一直读他的最近都在读他的传记，我觉得很感动的地方就是，他虽然来到台湾只有六年的时间，一开始在台南只有24天，后来辗转到高雄，辗转到凤山其他地方，后来又回来台南，虽然短短的6天当中，但是他对台湾的思念跟对台湾的台湾的这个福音的呼召没有改变。他回到英国以后又建立一个海外宣教中心，差派更多的人从事海外工作，甚至当这个我每次带学生到我们这个校史馆去参观的时候，看到那一台这个印刷机，就想到马雅各医生回到英国以后开始募款，然后让这些款项买了印刷机，让这个巴克里牧师带到台湾来。为的是什么？因为台湾早期没有印刷术，也很少人读书，他为的就是让更多人通过印刷可以听到福音。后来他的海外中心差派了很重要的人，对他来讲应该很重要，一个是他的大儿子，一个是小儿子。大儿子到中国大陆去宣教，小儿子来到我们新楼做宣教的工作。 他没有因此就离开台湾之后就放弃台湾，就对福音的呼召停顿，是他每时每刻都在想着福音的工作。所以我说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什么？被呼召的使命，有那个被呼召的使命，成为神的福音的使者，那才是一个基督徒的标志。第三个，身份的确认。我不知道你确不确认你是上帝的儿女，你是一个基督徒。基督徒是神所给你的一个使命，是给你一个标志，是神的儿女的一个标志。身份错了，就会混淆不清。昨天晚上这个火把哈来跟这个敬拜团分享的时候，带了一本书来哈。那一本书的书名叫做《终极目标足球特辑》，因为最近刚好是一个月的这个足球赛哈，大家都很疯狂的看足球，连书本也没有放过哈。这个林明日两出了一本叫做《终极目标足球特辑》，我就翻了一下哈，翻到第一页，我觉得很有意思哈。他说到这个，在2002年的时候的世界杯哈，有一个足球明星很有名，叫什么名字？你看到了哈，马拉杜纳哈，他非常的有名哈，这个席卷当时候的这个足球赛哈。那他这个踢完之后啊，他的儿子来观赛哈，那就要去找他爸爸哈，竟然找错人，找到他的队友叫做罗伯特这个人哈，因为他们的发型长太像了，所以认错爸爸。他搞混了哈，他自己的儿子竟然把爸爸的身份搞错了，哇，那很不得了的事情哈。耶稣也曾被人认错，因为他在世上的时候，他用了很多的权柄，用了他的上帝的话在教导人，在医病。当时候他也告诉我们，他是跟上帝合而为一的一个神。他说他要替人死，又要复活，引领人进到神的国度。但是许多人拒绝他。啊，一定去有鬼附身呢，哈，讲这什么话哈？他一定是被鬼附身了，不然不会讲这些话，疯的话哈，疯了。他怎么可以死跟复活？从来都没有看过。我们有些时候也会在这样的事情上混淆。对，或许他这样的话让我们没有经历过的人真的有些时候觉得有道理，耶稣怎么会讲出这样的话，他会死而复活，还要我们把生命交给他，他到底是谁？因为他在世上没有人认同他。这个就是身份的认同。对罗纳多 来说，他的儿子要认清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他们是父子。对基督徒来讲，认识耶稣基督的救赎，你是上帝的儿女，这个职分是很重要的。不要当个基督徒身份混淆了，不知道我是谁，不清楚我是一个神的儿女的身份，那就很可惜。很多人也不说，很多人我曾经也这样过哈，以前就觉得当基督徒好痛苦哈，都很怕这个被别人知道，人家就欺负我哈，同学最喜欢欺负我，然后有些时候就会觉得很害羞哈，我祷告别人会怎么看我哈，这个都是我们常常在混淆我们自己基督徒的生命跟标志，以及我们做一个神儿女的身份。透过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我们真看见耶稣所应许给我们的，证明他说的话是真的。所以我们也来仔细考虑一下，想想看耶稣的身份跟他所说的话，也清楚知道我们是不是真要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他，成为神的儿女。第四个，我们基督徒的标志就是要学会敬拜。敬拜是我们人生命当中回应神的一部分。当亚伯拉罕受上帝呼召以后，他不管走在哪一个地方，他都足坛敬拜神。 或许他人生里面有一些失败的地方，比如说啊，欺骗了谁，这个我的老婆是我的妹子。但是我们可以看见，虽然他曾经有失败的地方，但是他的生命里面，他很清楚，他是被呼召的，他是被拣选的，他是跟神是有直接的关系，更清楚的知道他生命里面要来敬拜这一位永恒的生命的主。他很清楚，那是他倚靠的对象。所以不论他在哪一个地方，他都足坦敬拜神。相对的，我们看他的孙子亚伯兰的孙子是谁？想很久，应该 很少人讲亚伯兰的孙子，都讲亚伯拉罕、以撒、以扫跟雅各，对不对？亚伯兰的孙子就是以扫跟雅各。相对我们看他的孙子，原来以扫有很有机会成为以色列的这个十二支派的族长，但是因为他轻看了神的名，用一个红豆汤就换啊，红汤也可以，红豆汤也可以，就把这个长子的名分给卖掉。他说这个不是那么重要，这个不是那么重要，我现在渴死的，我最想要的是什么？满足我自己的需要。后来神因为他的轻看神的名，他从此以后就没有机会成为神重用的人。相对他的弟弟雅各，因为看重神的名，看重跟神的关系，他一生当中也不论在哪个地方，他就敬拜神。他的人生，他们的人生是以上帝为他们生命的中心。我们可以看，再看撒母耳记当中记载了有一个祭司叫做以利。这故事要回去看一下，如果你不太清楚，你要看一下。以利是在撒母耳在撒母耳的时代里面，他当这个以色列的祭司。撒母耳就在他的名下当这个帮助他的人。以利当祭司，有人提醒他，你的两个儿子在圣殿里面做了不洁的事情，跟这些来敬拜的这个妇人有这个不好的关系。当人来把祭物带到圣殿的时候，那两个儿子偷了圣殿的物，以利都不管他，没有教导他，他没有教导他的儿女来敬拜神。后来神非常的不悦，神就重重的降法于他。他说：“你的两个儿子要死在同一日。”回去看圣经，真的，他们两个孩子就死在同一个日子。基督徒的生命是要以神为中心，把你的生命摆在神的面前，用敬拜在神的面前，成为主所喜悦的一个人生。基督徒的标志就是以敬拜为中心，因为你的生命当中，你用什么样成为你的价值，你就会用什么样的价值在过你的人生。如果你的生命用神当作你是主要的敬拜对象，你的生命当中就会很清楚你敬拜的对象是谁。我有一个同事的跟大家分享过，有些人可能没有听过。我有一个同事的儿子，他曾经在东门教会上过这个周末营。那因为一般的这个小朋友都会跟大人一样经过这个庙都会拜一拜。他每次经过东门教会也会拜一拜。因为他不清楚他的敬拜对象是谁。这也在提醒我们，我们敬拜的对象是谁。或许不是一个雕刻物，但是有些时候是某种的物质正成为我们的上帝。巴克里牧师，我也很喜欢他所写的献身记。他把自己摆在神的面前，16岁的时候他就把自己摆在神的面前。他第一段说：永远值得赞美的上帝，我谦虚顺服，将我献给你。第二段，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念五段的前面就好。他说：今天我用最严肃的态度誓约顺服， 我将放弃一切管辖我的，我要把我跟我所拥有的，不论是心思意念、四肢白体、财物、时间或一切的力量，都奉献给你。第三段他说，我将本身交托给你，随你的旨意，从你无限的智慧安排，使我能成为荣耀你的用途。我不论何时都听命于你，以无条件顺服于你。第四段他说，主啊，求你用我做你为器皿，加我在你拣选的百姓中，使我在以圣子宝血里洗净的罪，使我穿上他的义，在圣灵里得以成圣。求你改变我，使我能像他一样得到清洁、喜乐、安慰及所需要的能力，更使我的生命在父神的荣光及能力下生活。他说最后一段，他说严肃的时期一到，地上一切的希望跟快乐都会消失，但愿我记得我所立的约摆在你面前，而我的得救与盼望是确实的。主啊，求你纪念，求你记住，天父啊，有求你可怜我这个死去的儿女，把我们抱在你永远的手中，以能力和信心放在将你的灵魂也接纳我的灵魂到那睡在主里的人的地方，以平安喜乐等候你对百姓应许的成就，在你面前同享荣光与喜悦。最后那一段不只是是一个他的期许，在我离世以后，凡是活着的朋友发现这与你立所立的发现这与你所立的约，也能把这约当作自己的约，愿你的恩典允许他有份与借我们的大中保与你立约的福分，愿赞美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阿们。他说当看到这些人的朋友也能够把这个约成为你生命当中的约。今天在讲一个基督徒的标志，也希望你的生命当中学习这些过去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们的生命能够也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最后第五个，我们要学会用感恩来回应上帝对我们的爱。在第十节保罗说，我们原是上帝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上帝透过耶稣基督舍的生命，我们是无法用任何的代价来回报，只能用感恩的心来感谢上帝对我们所付出的。服事可以说是回应上帝最好的礼物，因为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用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让每一个人都在神的面前服侍神，那是一个最好的基督徒的标志。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宝贵十架，歌词写得很好，他说，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舍，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十架医治恩典永流，使我完全得自由。宝贵十架的大能是我生命，主耶稣，我俯伏敬拜你。宝贵十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当你立约在神面前要成为他的儿女的时候，那个福分就临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就有那个记号，除非你拒绝。这就是神所说的，我们得救乃乎在乎神的恩典，是通过神所给我们的这个恩，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福。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的爱，好吗？
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摆脱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是加上一直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宝贵是家的大门，是我生命主耶稣，我不顾心百里，宝贵是家的救恩，是你说的生命，主耶稣，我不顾敬拜你，宝贵是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宝贵是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
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为我们舍你的身体，谢谢你通过复活带我们出黑暗进入光明。主，我们更感谢你，因你的宝血使我们重新得着生命的盼望，通过你十字架里面医治恩典的涌流，使我们生命完全得到自由，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的时候是何等的有福分，分享你那永恒的国度。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具有你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跟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生命是那么短暂，唯有在你的国度里面我们才能享受那永恒跟自由。主，让我们的眼光打开，看见你永恒的价值，谢谢你让我们可以认识你，让我们能够通过你所呼召的这些宣教师，让我们可以认识你。主，你求你使用我们，被你呼召也分享你这永恒的国度，让更多人来看见，让更多人能享受在你的国度里面的喜乐跟自由。主，我们真的是恳求你帮助我们，用你的灵来洁净我们，用你的灵来再一次来带领我们能够进入你的国度。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让我们一起起立来跟周边的人一起来分享啊。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
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的慈爱以及圣灵相通与我们众人同在，从灵的当中让我们重新体验与主的关系，就是我们是属你的儿女，上帝是我们的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上帝是我们的上帝，让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坚持到最后。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